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近工作还好吗的主持人 Grace。 最近工作还好吗这个频道已经成立3年多了，非常感谢这些日子以来一直支持我们的你。为了提升节目的品质，也希望制作出更多你想听的内容，想邀请你到节目资讯栏填写我们的调查表单，让我们听听你的声音，协助我们做出更好的内容。未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让我们陪你一起把职涯走得更顺利。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 Notes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的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我非常开心邀请到别人的工作最有趣的主持人，我们有台节目的主持人 Fiona 来到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我是别人的工作最有趣的主持人。我们会开箱各行各业有趣的职业，然后告诉大家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跟大家分享。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在做网络行销的工作，这才是我的主业， Podcast 是我的副业。
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如果有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也会觉得别人的工作最有趣，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声。
我想可能会有很多人两个都听吧。
因为我觉得别人的工作最有趣这个节目名字取得挺好的，就是我们很常就会觉得，你知道出去 点餐的时候会觉得别人的东西比较好吃。
谢谢。
然后别人的工作好像比较有趣，
那时候就是以一个有一点想要负能量的方式来取这个名字，因为我永远自己都觉得为什么我上班回家都好累哦、嗯、那是不是别人的工作比较有趣？
好耶、哦啊欸、那最近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做最近工作还好吗，
对，
那 Fiona 最近工作还好吗，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说最近吗？我其实觉得因为我现在的 Podcast 是我的副业嘛，我主业还是在广告的部分，所以其实广告我的客户都跟着我非常久了，我没有办法丢下他们，所以 Podcast 都是我用闲暇之余做的。所以我最近有个感受，就是因为我才刚病了一场、嗯、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有些听众有兼职的话，他可能有这个感觉，你会把你的身体逼得很累、嗯、尤其是因为我是广告业，所以我早期一天到晚熬夜到半夜我都觉得加班很正常、嗯、因为 Grace 也是做广告的嘛、嗯嗯嗯、你一定知道
行销广告背景，
对、嗯、你有没有曾经像我这样子过啊？因为像我就觉得反正我只要把我的行程塞满，那我每天按表操课我就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完、嗯、我就不用担心说好像做不完，或者是自己身体太疲惫、嗯、结果突然间生病之后反而整个行程表大乱，就觉得我好像年纪到了不能再这样。
真的，而且我觉得越年轻是越会操自己的身体啦，因为的确那时候是相较好的嘛。
对啊，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哎、欸，我每个礼拜可能都有一两天会上到两三点，我隔天8点上班好像也没事啊。
对啊，
我现在就觉得这样就不行耶、欸、就生病。
懂懂懂，真的身体要顾。我以前是那个啊，以前做行销的时候有时候下班还会去练舞，就我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跳舞嘛，就那时候还有舞团啊比赛表演什么的，然后那时候真的是会练到半夜2点。
对啊，
一两点，然后因为大家都是下班练、哦、所以下班练就跟你一样录节目，
没错，
对，下班录，然后你就觉得这件事又同时是你的兴趣，所以你就也没有觉得苦，但是其实你的身体可能已经承受他该承受的再更多了。好，那我们先从你的职涯前期开始聊好了、嗯、就是 Fiona 现在是副业做 podcast 主持嘛，那之前是做广告媒体，那这个是当初为什么会进这个行业呢？
你是说做广告媒体吗、嗯嗯、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创投业当秘书、嗯、所以是完全不搭嘎的两件事、嗯、但是因为秘书做久了之后，虽然那是一份很棒的工作跟老板，但是我就会觉得我很想要挑战一下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秘书超容易就一做我可能就会做到现在，因为他太安逸了，你根本不会想要离开、嗯、所以我后来就想说好吧，那我如果真的要跳的话，我好想要做广告，我就跑去做广告业。
为什么啊？
我之前大学的时候念经济系，我就跑去修行销学的课、欸 oh. 我觉得我好像很喜欢变化的东西、嗯、就是我不喜欢做好多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嗯、我会觉得有点痛苦。
哇，那你秘书做多久？
我其实做了3年、欸
哦、那也是蛮不容易，
蛮久的，对不对？
对啊，
我其实第一份工作我觉得他给我蛮好薪水跟升迁的管道，然后其实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出现那种有点倦怠的感受、嗯、可是刚好第三年的时候我的老板去接了一个很大的科技协会的秘书长，需要办很多跨国的活动，然后那时候我参与了办那个活动的过程，因为又重新学习嘛、嗯、所以我就觉得哎、欸，好像又可以继续撑下去，就一年之后就觉得还是可以走
那时候心情是什么？为什么决定要走？
其实我觉得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坏习惯，我只要一切事情变得按部就班、啊、好像变得轻松之后我就想离开、啊、
这是你的特质，这不是坏习惯，
对不对？
我也是这样
这样子的人好像比较适合跳出来做，我觉得、oh, 我自己的感想、
欸、但我延伸想要问一下，因为秘书啊，就是我们也有一些听众可能做行政啊、嗯、做秘书这种工作，我也蛮好奇说秘书这个职涯，假设我们一直走，因为你刚刚说升迁蛮好的，他升会升去哪？
哦，我觉得那个升迁会看，因为我是在创投业，然后我没有待了那么久，因为我虽然一开始待了三年，后来又回去两三年，但我其实只有五六年。可是其实创投业的秘书真正做到很厉害，他如果十年或更长，他们甚至可以做到投资经理的角色。
哦，比较像分析师。
对、就是因为其实你跟着老板，你一定会跟着看那些 paper、或者是你帮他 consolidate 那些资料、那你慢慢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之后，你就可以从慢慢可能跳到分析师，加上他个人的助理嘛、然后再往上的话，你甚至可以他相信你可以独立了，你可以去看一个投资案、对，我真的有看到很多很厉害的创投老板的秘书最后成为投资经理的、
懂懂懂。那你觉得秘书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价值是你不能去定义你事情的分界点在哪里、就是因为其实今天老板所有的事情只要你能帮他解决，你不能觉得这个不是你的工作，我觉得、对。那当然可能有一些老板有一些私人的事情你要自己去判断嘛，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免不了，就是他可能像我曾经有一个秘书的好朋友，他还帮他老板的儿子学校的那个篮球比赛，他还要帮他做那个布条、
你说加油布条
吗？就是加油布条，
太可爱了吧
对啊，就是有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老板，但当然这不是多数，可是我的意思是有时候老板会很看重你，或是他很喜欢你，他其实会不想要换秘书，因为我手上连老板的提款卡资料都有或是信用卡所有的证件，所以他一定要非常相信你，他才可以教你更多东西，一直把你带在身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跟他的信任感的建立，然后你要相信他这个人、然后你也要可以持续学到东西，因为那个老板要够强嘛，你才可以一直待在他的身边。
OK， 所以你觉得如果假设现在有、在做秘书的听众，他可以怎么思考他的职涯会对他比较帮助一些？因为 我的想法是，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重点蛮重要，就是你跟谁，因为你其实就是在服务这一个人、所以你如果不认同他，你根本工作就是很痛苦，因为你的来源就是同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有两个可以分享。第一个就是，首先如果你今天不认同你的老板，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秘书，因为我认识的秘书，我很多秘书的朋友现在都还在业内做得非常的好，那他们做了五年十年，我觉得他们眼里看老板一定都是有崇拜跟有一点爱在里面、不然你没有办法做那么久、真的真的、因为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份工作的话，他今天对你有任何越线的请求你就会生气。
对，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会影响。
真的
情绪好多，没错。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对老板有包容，或是老板三不五时就会塞红包给你，你很爱他我以前常常遇到啊，就是如果老板喜欢你，他过年三节他是不是会偷偷哦？其实会，你知道吗？
他可能是我不知道好有别人的工作真有趣
就是其实我觉得秘书超容易得到这样子小小的东西，因为他们也会知道，因为有些人有私人的事情会拜托秘书帮忙、那如果我们今天常常
因为他是离老板最近的那一个人，
对啊，那有时候老板回来他偷偷塞个伴手礼给你，塞个红包，塞个什么都是很正常的事。
OK， 懂。就是应该是说，如果老板觉得你真的对他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真的很有帮助，然后让他觉得哇真的很有价值的时候、他会，但我觉得这是好老板吧。
对啊，他会想要留你在身边、然后我觉得他也有一点是对于这些私事的补偿，因为他把你当成好朋友、
他对于因为有些 overtime 加班费给你的概
念，我觉得有一点像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你跟老板不一定要用钱，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事情可以让你有正向的循环，比如说你今天你家人有什么 喜事或什么的，老板有什么表示啊，或是老板对你的关心、嗯、因为如果你今天真的跟你的老板很好，我觉得他你跟别的员工对他而言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心境上可以分享、
嗯、
那第二个我觉得很可以分享是因为其实秘书的 range 很大，很多人看秘书就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助理、
嗯、
或是你就是在做一样的工作、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把秘书做到薪水很高，老板很喜欢你想要升迁你，你一定要培养的是专案管理的能力
啊。
对，因为其实秘书最一开始就是文书，那文书做完之后就是你的编辑啊，你的其他统整的能力跟你抓重点的能力好不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呈东西给老板，你可能可以帮他写重点嘛。
对
对啊，那他会觉得你很棒，不一定每个人写的都是他觉得的重点，对不对？
没错。
那接下来
你省他的时间就是一个很大的价值了。
对啊、
嗯、
然后再来就是往上的话，你可以再帮他做的就是你甚至帮他主办一个活动，你帮他做一个专案的管理，你甚至像我以前不懂投资案，可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投资案的流程，那我们要知道什么时间点有哪些人要参加，你去帮他做这些东西的管理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时间他可以全部交给你、
啊、
他就很放心。
懂懂懂。
对，
那很棒耶、欸、那秘书的职涯就是因为在想下一步的时候，像你刚刚有讲到说、嗯欸、如果在创投这个产业，他可能因为看很多，然后在老板身边学很多，他可能就可以独立出来变成一个分析师或是投资经理人。
对、啊、
对，那这有点像是往就是把这个专业真的学起来之后独当一面，变成一个
一个独立的角色。
对对对、
嗯、
那如果说另外还有一种我好像听过也是有点像特助，他可能就会变成是真的去有点像第二把交椅的感觉，所以他可能可以帮助老板去做他的一些决策等等，这是第二个。那再来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做一做就会发现，不然就是老板我真的不认同，然后我现在做一做发现我自己好像没有很喜欢然后想要跳出来。
没错，
那我觉得 Fiona 这一块好像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想说啊，那我秘书的这个我到底身上有什么专业，我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可以把它跨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要怎么思考跟培养。
其实那个时候像我自己的跳槽，我是跳到广告，我一开始也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完全一点关联都没有、嗯、你觉得有关联吗？
我觉得有，但是我想听你说。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我们同学就会觉得
我不知道要跳去哪，对不对？
然后行政职、秘书职，有时候会觉得我真的很想换工作，看我哪还能做什么，但是我到底要怎么连接去跟别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难应用。
我其实觉得行政的东西就是软实力的一种汇集，所以其实如果你可以把秘书或是行政的工作做好，表示你的基本能力其实都已经很广泛，然后都已经有到一定的程度了。所以接下来下一步是我会觉得你有什么喜欢的你就可以去做，那最容易可以应用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专案管理的能力。因为其实我们进去做广告行销，你今天服务品牌，那每一个品牌就是一个专案，所以你还是一样要有这样的能力，否则你进去那个广告业、嗯、你也是要重新学。
真的，
你可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主管绝对不会教你，广告业的主管都是让我们野蛮生长的。对啊，
空间很大啦。
没错，但空间很大就很棒。像我就跳到广告业之后，我觉得好棒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人会管你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嗯、
然后也不会有人真的去盯你的上下班时间或是下午出去买杯咖啡、
嗯、
对，就是你自己去管控自己的时间，
因为做不完就自己加班啊。
对啊，就自己熬夜啊。就跟我刚刚讲的
你看现在要浪费多少时间啊，你就自己决定。
对啊，没错。
好，刚刚有讲到说像行政职啊、秘书职这样、嗯、其实是有很多软实力在身上，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多人会觉得啊，我这东西啊就只是软实力，软软的好像没有办法带出去。但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思考点，刚刚 Fiona 有提到就是专案管理的能力。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离你最近，但是你可以真的快速去累积能力的一个方向，因为专案管理绝对是一个带到任何工作都适用的能力。
没错，
所以它有点像是如果你往下一步你想要思考跳出来的话，你可以去思考说你在比如说你在秘书或是你在助理的这些工作里面，因为我相信工作应该蛮广的蛮多元、
嗯、
就是你管理的各种，因为可能有时候是面对老板嘛，那就是一人，但是这一人有很多需求，但或者是你的助理是需要跨部门的，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那这些需求我怎么样去做管理，然后当你能够应付这么多的 很繁杂的事情，然后都好好管理之后，其实你可以把它搬到下一个，就是那你从这么多的专案里面，哪一些对你来说是更有兴趣，你想要更加发展的，说不定这就会是整合你的专案能力之后的下一步了。
对啊，没错，像我喜欢广告嘛，我就跟广告结合，但是实际上我觉得专案管理跟任何一个专业结合，它都可以成为很强，像 PM 就是你如果只要又了解这个产品，
对、啊、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 PM 啊。
没错，很棒，它其实是一个，对，真的大家要这样思考，就是你其实你的起点是看得更广的，你可以从这里面去挑选，
对啊，
不要觉得自己没有选择，
真的。
好，那进到广告业之后啊，很常就会说啊，就刚刚讲的跟然后半夜
加班，
对，加班然后工作到半夜这样，那那个甚至有朋友会说开玩笑说工时长到直接 Google Map 就设定在自己的公司这样子，那
哎、欸、我也是哎、欸
就你本人是不是？
我现在的那个公司还没有跳掉，就是我上一家公司。
笑死！那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啊？
我其实觉得这个东西是，如果你是要跳进去这个产业，你可能要先有心理准备，因为现在大家都会想。
所以这是个事实。
我觉得这是个事实，但是我又觉得在里面的人是有一点不得已必须这么做，因为其实
你觉得为什么啊？
我觉得广告是一个很有实现性的东西。然后他又因为我们喜欢他，就是喜欢他千变万化嘛，就是喜欢他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是这个东西的代价就是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或是他真的会有很多突发状况，所以我觉得难免会有这种加班的过程。可是我觉得也有一点是产业可能可以更好的，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力还是有一点不足，或者是说那个分工，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转型的那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媒体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才开始起飞的嘛，那现在的量很大，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才好像还没有那么接轨进来。
那你觉得回顾你的职涯，从秘书到广告业到现在自己创业，你有迷惘的时候吗？
我其实最觉得迷惘的时候就是在跳到广告之后，我又陆续换了几家不同的代理商，广告代理商。然后因为广告代理商需要跳槽才让你的pay可以变得更高，所以陆续换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做一样的事情，然后做不同的客户，然后跳不同的公司，可是换汤不换药，然后我就会永远都觉得我做两年我就会离开的感觉，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有一点觉得，哎，我是烂草莓吗？我是不是一个就是只要做到稳定我就对就想跑的人呢？我是不是没有办法？
这样不好吗？
我那时候觉得不好，因为那时候可能我第一份工作是秘书，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好多朋友做了十年都在同样的地方，然后我的爸妈又很希望我去考公务员，后来没有了。但一开始毕业的时候，他们一直 push 我做这件事，
比较稳定。
对，所以我可能那时候的观念也有一点被影响，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我的朋友做到现在，我已经换了三个工作了，他还在那里，是不是我的问题啊？这样，我常常有这种感觉。那时候，
后来呢？
我后来就是因缘际会，因为太辛苦了嘛，我就跳出来想说，那我自己试着接案好了。因为那时候不担心的原因是，广告业太缺人了，反正我失败了，我吃不下，我没有饭吃，
我应该
再
回
去我就这样想，然后我就跳出来之后就发现，也没有怎么样啊，好像可以活下来，然后可以过得很好，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跳出来之后，因为你为自己做事嘛，所以你就没有这种好像两三年自己很没有归属感的感觉了。
哦，那你创业多久了？
如果因为我第一个创业是跟朋友一起合开公司，就是因为大家出来不敢自己开一间嘛，我们就一起合开，那时候大概三四年接案，然后稳定了之后我才自己开自己的公司，然后现在已经三年了。
哦，那时候也有六七年，
差不多六七年。
那前面那间公司还在吗？
前面那间还在啊，
还在。你说两，
我只是跳出来，就是自己开一间，但其实他们也都还在接案。
OK， 懂。好诶，那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迷惘的状态，比较是你在那就是在广告的这段经历里面，有一点一两年可能就换一份工作，会觉得没有归属感，然后不确定自己要什么吗？
就会有一点担心是不是自己的个性的问题，然后造成你没有办法长期的在一间公司发展。
Okay.
因为那时候最深刻的想法是，对我们广告来讲，做到一个好客户是最难的， 所以如果你一直换，你是不是会一直捡到不好的客户？因为不好的客户人家才会离职嘛。哦，所以我那时候
不然他就有固定配合的代理商，
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今天的客户都是天使，那那个人基本上他不太会离开，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一直换，虽然我的配变高了，可是我一直陷在这个状况里面真的是好的吗？我可以长期的发展吗？我可以找到一个品牌做出我的代表作吗？我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想法。
OK OK， 對。那后来你怎么去判断就是走出这个，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到底是好与不好，你后来怎么去思考这件事？
因为我后来发现如果你真的要去跟业内的朋友去比较，因为我其实一间公司大概至少也都会待到两年以上，我其实也算是久的。嗯，然后再来是我那时候开始鼓励我自己常常去面试，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培养常常面试，是我想要知道业界怎么看我的薪水，然后怎么看我的履历是不是一直有在进步。那如果有更好的机会我就会走，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也知道要怎么珍惜我自己现在的工作。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透过这样子你自己在业界里面觉得自己还有竞争力，你可以保有自己的自信，不要自己自我怀疑。
哦，
我后来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哦 okay，了解了解，从面试里面去获得一些市场资讯跟自我肯定。
讨厌我还是要讨厌我。
OK， 结果呢那时候得到这些市场回馈是什么？
我觉得是好的耶，而且其实这个经验里面我觉得有时候你会得到还不错的薪水，或是你会知道他们怎么看你，然后因为其实你在面试的时候他们也在审视你这个人的资历嘛，所以有时候我会问他们说，那你觉得以我如果去 fit 你们公司的职位我缺乏的技能是什么，他们也会给你很实际的建议。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在原本的公司比较听不到的，就我不知道比如说那个时候可能 KOL 的市场里面有很多的工具，那时候我可能不了解，但是我到别的公司他们就会说，因为我看你好像之前没有用过这样的工具，那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就回去学。
对，那我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是什么。那我是不是要去学习或者是经历这一块？
好酷哦。 OK OK， 对，那你很其实是有习惯性的在看市场这件事情。
对，就是有一点害怕自己跟市场脱节。
好哦，那后来是什么让你决定要跳出来自己做？跟先本来是先跟朋友一起嘛，对不对？那个契机是什么？
因为我的客户都是跟我签年约的客户，所以其实做了三年多之后我就觉得有一点稳定了，所以我已经有了稳定的客源之后，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天我那时候开始判断我到底要回到职场呢，还是我想要真的把创业当成我的职业来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如果这个东西是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时间的安排上或是客户的选择，所以如果我想要长期的做这件事情的话，我还是要有一间自己的公司才行，我不能再依赖别人或者是跟别人一起共用公司。所以我那时候想要给自己压力，我就自己决定跳出来。
OK，
对，这中间其实有个插曲了，因为我那时候在跟朋友一起接案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公司就是创投的老板他又募了一些新的房，找不到秘书，所以他又找我回去让我兼职做。哦，所以我其实有两三年的时间是
同时
进行这两份工作。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又很辛苦，因为其实老板很相信你嘛，因为他之前就已经跟你共事三年了，所以你进去之后就是马上等于上手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所有的广告案还是要接。然后同时做了这两三年之后，我就觉得那如果我还是要把心力放在我想要长期经营的这个职涯上面，我就把工作辞掉，到一段落之后辞掉。然后我有多了的时间我就开了这个 podcast
啊，
好像是
停不下来
闲不下来的人。
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你觉得对付一个老板比较难搞，还是面对很多难缠的客户比较难搞？
我觉得老板。
你说艺人吗？
因为其实我之前在创投公司里面我有同时当过三个老板的秘书。
哇，这也太难了吧。
而且因为我们是创投公司，然后老板都是就是欧美留学回来的，他们其实很独立，所以他们需要你做的事情比较不是 routine 的事，比较是专案管理类的事情。但是他们三个人所有的事情都会找你，所以他们也不想要找更多秘书嘛。那我觉得最难的是你要怎么样，因为老板之间会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对，
可是你不能说好我们所有的老板我们一起来开会哪一个比较好，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他又不一定有时间。
所以我觉得那个沟通能力很重要，就是你要怎么样知道哪一个老板是对这个东西比较要求，你先找他过再去找别人或是什么。我觉得那个中间很难。
哇，那应该训练期 很会看人脸色的一个能力。
对，我现在就是非常会读空气。
真的可能一秒就可以判断，嗯，这个人现在怎么样，然后那个人怎么样。
而且当秘书，
哦，谈业务应该蛮有帮助的。
我觉得有，但是我觉得谈客户的时候我不会进到那一个就是 mode 里面，因为我反而会觉得客户是比较像是面试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今天在看这个客户，啊，我是真的想要帮你，但如果你
比较是任务导向的，
对，嗯，那我就不需要去太 care 你的情绪，当然我需要，可是我更需要的是让你知道这个东西做完会成为什么样子，嗯，是不是可以真正的帮到你，嗯，不然你心情再好，这个专案失败你还是会怪我。
没错没错，
对啊，我觉得客户比较好，
好，客户比较好，因为可能那个任务明确，
对啊，但是老板的好处是因为他是固定的嘛，
对，
所以如果你可以让三个老板对你都有信任感的时候，你往后的日子就会过得很
好。
好
像是，欸，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跟个性有关，对不对，嗯，如果稳定一点可能就是对老板，因为你越跟他走的越久，你其实是越了解他的。
对啊，
那如果你们可以，对，可以走下去，基本上应该就是可以继续走下去。
没错，
那客户就是因为总是会有一些新的客户嘛，就是重新适应，
啊，
重新了解这样
子。对，
所以你刚好是一个求新求变的个性，所以感觉在现在这个位置上面就还蛮适合的。
对啊，
嗯，很棒很棒。好啊，那你觉得在接案啊创业之后，你觉得最有挑战性的是什么？
我其实觉得还是找客户，欸，嗯，因为像我其实就是一个很，我完全不会陌生开发，我就是没有业务技巧的一个人。我一开始就是做行政职嘛，行政职本来就是关在办公室里，嗯，然后
要面对本来的老板这样。
对啊，面对本来老板跟客户，然后偶尔打打电话，你其实不太有出面的机会。然后再来到广告之后，我又是做企划的角色。那企划其实偶尔你就是跟客户提案就好，你也不用去管执行的细节之类的，嗯，所以我会觉得在陌生开发上面是我很弱的一环，所以我那时候跳出来我就会觉得怎么办，我好像都没有办法增加新的客户，我又关在家里面自己做事情，这样长久以来其实不好，嗯，对，所以我才开 podcast。
哦，所以你的方法是好，我觉得这题也蛮值得来聊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也会在思考说，欸，我是不是有机会那个接案或者是创业，因为觉得，欸，我在职场上累积了一些专业能力啊，好像也可以看看有没有谁适合需要我的服务，然后我就可以有个外快，或者是甚至之后转变成正职的创业家这样子。
是啊，
那你觉得这个第一步怎么做比较好？
我其实觉得现在很多人的第一步都会是可能上外包网去做一些登录或者什么，然后先让别人找到你。可是我必须说我自己也有尝试过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前期的沟通成本是很高的，而且通常这样子来的客户他们会比较在意价格，然后他们不太在意质量，因为他们会一直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去比价，但是你很难去证明你现在作品集再好他不一定对你有信任感。
而且听起来这样的客户会有点他自己可能
不忠诚，
或是他根本不确定他自己要的是什么。
没错，
对对，
没错，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你一开始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有一点会很容易觉得就是挫折，哦，对，所以我反而会建议现在自媒体那么发达，你先用 IG 或者是用 FB 做一个很棒的可以呈现你的作品集的东西，然后从认识的人帮你口碑宣传，嗯，对，或者像我自己的话，是我那时候跳出来就会有一些以前的客户知道我跳出来，他们就会想要发案子给我，嗯，因为他们对你已经有基础的信任感，你就不需要从头建立，那他也不需要说好像很担心你然后去跟你比价，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真的，我那时候接案，因为我在比君公司之前也有接案过一段时间，对，我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前老板。
对呀，啊，嗯，我也是
从那里开始的。
对，或者是之前的客户，那我后来的客户其实也都是客户帮我介绍客户，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做得好，因为现在真的是大家都很想要找很棒的人才啊。
对，我同意耶，而且我觉得出来接案，就是回到其实，我觉得 Fiona 从刚刚一直到现在，我觉得聊也有一件事情蛮重要，是那个信任感。就不管你是当秘书面对你的老板，还是你的客户，因为客户通常是都会把重要的案子要交给你，所以这个都是其实 都关乎他们公司某一个很重要的 KPI 嘛，所以他这个东西他必须要交付给他觉得可以完成这个 KPI 的外包伙伴。那这个外包伙伴到底是谁？他如果之前跟你有工作的经验，他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有能力，然后或者是哦是别人介绍的，是有 credit 的人来介绍，那这个人就会你就更容易拿到案子。所以我是也常在分享说，大家现在在职场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累积 credit， 然后这个你现在可能觉得没有怎么样，但是你之后真的会觉得这件事情无比重要。
没错没错，我非常同意，尤其是在外包上面，因为他可能要给你一笔钱，那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出来，那我们可能是一人公司开始，他怎么敢把一笔钱交给你？他如果
没有，你有赚很久啊，
对啊，而且他超怕，因为现在很多外包有可能会有人遇到的状况是，他接了钱他就联络不到人了，那他可能也没有公司行号，我要怎么找到他？所以其实如果是真的完全陌生人的话，他的那个信任感建立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不然他怎么敢直接丢给你一笔钱，然后 你要完成，然后他之后找不到你，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他们一定会很担心嘛。
所以我觉得第一步的从信任开始，我觉得是很棒的。那那个信任感，其实刚刚 Fiona 有提到，第一个就是自己的作品集。
对，
那这作品集你要放在哪里都可以 ，IG、Facebook， 你自己有一个官网都好，但是你要让大家找到你，看得到你过去的经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从你已经有信任的一些，不管是强连结或弱连结开始，
对，
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没错，
好诶，那你觉得啊，就是因为其实现在行销啊、接案啊这些公司都很多，你会怎么展现你的优势？
你说我自己的广告公司吗？
对，
我其实会觉得像我自己的主力的客户都是一些中型的品牌或者是中小的企业，那我会觉得如果像我们出来自己接案，我们就不要想要跟以前做代理商一样去接那种跨国大客户，不可能，因为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资金，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像代理商一样就是有这么多的横向的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们。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因为我们做的比较久嘛，那我们以前在代理商可能也有做到主管的职位，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来找我们的客户都是中小型，就是他们去找大型代理商的时候，他们可能服务他们的都是刚进公司的人，因为其实主管都要去
大
客户嘛，
预算可能还不够多，
没错，那但是他找到我们，如果他相信我们的话，其实我们帮他服务的这些人都是当初代理商跳出来的主管，所以对他而言其实是他可以用更有效益的方式，然后遇到更有经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然后再来是其实也有达到一点是为什么会做 podcast， 因为我是做网络广告，那网络广告现在大家都知道最大就是 Google 跟 FB 嘛，那我们就是用别人的平台在赚钱，所以其实我也会希望说我可以给客户拿一些横向的连接，所以我现在做的 podcast 它就是我增加的一个平台，所以对我而言我可以给客户附加的价值就是我除了 FB 跟 Google 这些可以做别人可以做我都可以做到之外，我还可以加上 Podcast 平台的一些附加价值给他。
哦，这个也很赞。所以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是两个重点啦，一个是 Segment，就是其实你服务的客户你若定义的很清楚的话，其实你会对某一群人特别有优势，因为优势其实它是一个需要限制下你会有的优势，你并不会对每一个人都有优势，但是如果是像刚 Fiona 说的，对于这些中小型的企业，其实对他们来讲你们的服务就是一个很有优势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运用你的能力在对的自媒体平台上面有一些曝光，然后这些曝光其实也能够带给你的客户一些附加价值。
对啊，
好，很棒。那我们来聊一下那个 podcast 这一块好了，
好啊，
因为其实应该也蛮多人会想要开始经营自己的自媒体，所以 Fiona 刚好都做了一些很多很棒的第一步，我们来聊一下那 podcast 你做多久，然后现在的成绩怎么样？
我现在大概是做到快两年了耶，可是我一开始开的时候就是双周更，然后我是到了因为我有在申请 Apple Podcast 的那个推荐嘛，然后有一次我就上了一个首页的推荐，然后我的名次就突然间往上冲，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就是基数比较低，所以就冲的比较快，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被比较多人关注之后，我就有点紧张，我想说怎么办我一开始用一支烂麦克风开始录 我就跑去买比较好的器材，就是
升级，
对，升级器材。那器材升级了之后，我觉得我算比较幸运。我那时候大概做一年左右，我上了那个版位就冲到前百名，然后我就接到业配了哦，所以我就直接拿去买器材，
投资投资，
没错，因为对我而言这是副业啊，我根本不 care， 我就想说好买买器材，然后买了器材之后我就开始刷周更。我就挑战就是一周一集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是成绩最好的时候在总榜好像到第五名、哇，我那时候自己都不敢看，因为就觉得怎么会这样，
上下觉得很紧张
对，但现在大概就是在可能三五十那附近徘徊这样
很厉害耶。好，那你觉得在做这个 podcast 也两年了，其实也蛮久的了，
对、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其实觉得刚开始我比较多人关注的时候，我其实会有点迷惘，就是因为我要照着原本这样子继续做吗？还是我要试着做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可是我后来觉得你在写访纲或是你在设计内容的时候，好像还是要更回归到自己喜欢或是想要分享的主题，大家会比较有共鸣。因为刚开始我其实，因为我觉得做媒体的人会有一点网感，你好像会知道怎么样的主题比较重嗯，应该 Grace 也会可是我有时候会想要一直去执着做那些会重的主题然后我就觉得以长期而言这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要的是稳定的周更嘛，对我而言，所以我不可能每一集都是很辛辣的内容或是很厉害的主题，我的重点是我想要它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要学会这个配速会对自己比较好一点
那你现在有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配速吗？
我觉得有耶，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只要我有最近有什么灵光一闪我就去找这个人做这个人，因为其实对我而言比较多不确定性也是因为我都要邀来宾，我有时候想邀这个来宾他不一定有空或是他不一定想来，或是我想要聊的主题他不想聊都有可能
对对对
对，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就是反正我有兴趣我就会询问然后我就会找适合的人那如果我被打枪的话我就会把它放到我的一个盒子里面然后再去找别的那这样子其实我不要刻意的去安排每一集的主题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哎，这样子做起来会比较舒服啊，
自由一些些。
对，就
其实我对我觉得自己这样做下来也是觉得在做，因为稳定周更这件事
很难，
说真的，真的不容易。就是你要维持一个对于这一切都感到很好奇的状态，然后你要自己的状态很好，才有办法周更。因为如果你感到 burn out 疲累，这件事情会真的走不下去，所以我超级认同那个
对
找到自己舒服的节奏，让这个稳定的走下去
对
的这个这个速度。
我曾经有个朋友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就是也蛮帮助我的，因为那时候我常常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办，我接下来想要做这个主题，可是我知道这个主题不会有太多人关注，可是因为我很好奇我觉得很值得分享然后我朋友就说，你不要把你的节目的每一集看得那么重要，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职业的百科全书不是每一个职业都很好玩，但是你至少访问了之后你会知道这个职业哦，本来就这么无聊我就觉得哎，没错啊，我为什么要觉得每一个职业都真的那么厉害呢？因为有时候你了解了之后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但 也没关系啊
而且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这一集会被谁听到，
对。
然后如果真的都用完全就用数字来决定你这一集的好坏，我觉得有时候也有一点偏颇，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哪一集它就在某一刻就比如说拯救了一个人，或是让那一个人有了好大好大的
能量。
对，
没错。
那这个东西比起给一万个人听见，可是大家只是配着饭有没有说配着饭不好就是配着一边哦一边工作，或者一边甚至跟别人聊天，然后配在旁边他不一定有在听，就是你要说这两个价值到底哪一个比较大，真的很难很难衡量，所以真的还是回来自己。
对啊，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影响力而且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会收到一些私讯，是 比如说他说他在澳洲的时候他都会听我的 podcast、嗯、因为他有一点忧郁症，然后他很想家，可是因为他现在在那边工作，所以他很喜欢听我分享台湾的工作、啊、然后让他有些想法。然后有时候我还会收到一些讯息，是我其实觉得那一集是被我定义好像没那么有趣的一集、嗯、
懂，
可是有些人会很喜欢，嗯，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也不能太先入为主的去判断说，
对，我们不能太主观，
对，因为就是有人喜欢的。
可是你看不觉得很难啊，就到底要主观还是客观。
对啊，我也觉得
每天都在做这些拿捏很累
真的。
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我们也是有时候会收到读者啊听众的一些回馈，然后就说比如说 啊听了哪一集，嗯，我决定我要离职
你听到之后会很开心吗？
我一方面就是替他开心，一方面想说好啦，希望你有听，就是真的有做足你的准备、哦、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分享很多的个人经验啊，或是不然是我们自己的或是来宾的，就当然是希望让大家有更多的想法跟观点、嗯、看世界不同的观点。那如果刚好你有听到一个对你来讲很重要很重要的点，那我觉得这集就有意义了。
没错，
嗯嗯嗯，所以对，我们也要就是
我们要自己鼓励自己
没错没错，自媒体工作者都是这样子的。
对，
好，那再延伸问一个，就是有些人他是像我们刚刚聊比较多是哎、欸，那我们稳定的怎么让他可以稳定的下去，那如果第一步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让，因为我跟
你是说 podcast 吗？
Podcast 或是自媒体，因为其实我一对一咨询蛮多同学会想说啊，那现在自媒体这么好，好像我也可以有一个自我实现的地方啊、嗯、或是我想要开始，可是我就一直在脑袋里想，然后都还没有开始做。那你觉得面对这样子的听众，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去年一个很大的课题，一直延续到今年，因为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就是不完美行动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之前是一个，我是一个计划狂嘛，我不知道刚刚听不听得出来，但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按部就班，然后把所有的行程都做的刚刚好的人，所以我常常都会觉得我要准备到80-90分我才要做、oh. 可是其实去年我也得到开始做自媒体之后，我就会有一个不完美行动的观念，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一定要策划到什么阶段你才要开始，你应该是要马上开始，然后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进步。我觉得这样子自己看到自己的进步之后也会有成就感、嗯、你才可以持续，要不然你在脑袋里面一直想、嗯、一直想，你根本没有开始做、嗯、其实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嗯，真的，我觉得这个也不仅适用自媒体，就是适用真的各种事情、嗯、
对啊，
这也是我一直在就是这几年也是有在观察自己跟学习的地方。
我也是，
因为哎、欸，你有听过盖洛普测验吗？
哦，我有听过，但我没有做过。
好，没事没事，就因为我自己的盖洛普的第一名天赋就是完美，对啊，他英文叫 maximizer， 然后就是会想要把东西都做到最好，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在的确，我可能更年轻、更小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常的困扰。然后真的创业之后，我觉得就是你刚讲的不完美行动，就是我后来是。都是这样子在跟自己说的，
嗯，
就是这给自己的借口就是我要先开始做了，我才知道哪里可以优化呀，
对啊。
然后的确，我在看到下一次做更好的时候，嗯，我才会感觉自己有进步、
啊。然后，因为我是个内向人，我相信在听节目的人可能也会有很多内向人在做自媒体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挣扎，因为像我一开始也很不想要露脸啊，或者是很排斥。露脸的照片上传啊等等，或是很在意别人的眼光。可是我后来真的去试了一步一步突破，我觉得你其实真的不需要在意这些事情，因为其实朋友不会太在意你 po 什么东西，或者是网友他根本不认识你，他更不会在乎、嗯、你就是一篇贴文、嗯、所以其实你想 po 什么，
我们没那么重要，
对，所以其实你想贴什么你就贴而且其实如果真的是你的朋友，他看到你持续的进步，他也会很为你开心，
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我后来都是这样告诉自己，然后就乱 po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受用，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帮助跟灵感，
对，赶快开始大家
好啊，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今天非常感谢 Fiona 精彩的分享，那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节目叫别人的工作最有趣，那因为我本身也是最近工作还好吗的听众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来我们这边节目听听看不同的观点，因为像我自己很喜欢听 Grace 分享，是我觉得她的陪伴感很强，然后她 我不知道你的 MBTI， 但我猜你是一个 F 人，是吗？
是，
因为我是个 T 人、哦、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在软性议题或者是陪伴感上面没有那么强，可是我很喜欢去探讨一个工作或是一个职业它为什么的成因啊，或者是它在里面遇到的故事啊，或者是它实际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切入的角度蛮不一样，如果你对别人的工作有兴趣的话都欢迎来听听看。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 Fio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分享，我们的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懂内我们的节目，请我们喝杯咖啡，让我们为你制作更棒的内容。那如果你也想知道更多职涯发展做我成长的内容，也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和 IG。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